日经亚洲评论说，中国的外国投资跌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今年四到六月，在中国投向建设工厂等方面的对内直接投资为4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降幅达87%，为1998年以来的最低值。这是继2022年下半年对外投资同比暴跌73%后的一个呢最新的数字。中国国务院呢8月13号出台24项措施呢，鼓励外商在中国啊境内再投资。那么我们要讨论呢，外商为什么在中国持续锐减中国投资？外商投资锐减对中国经济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呢再次高调向外商示好，效果会如何？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尚空先生，另一位呢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博士。两位嘉宾你们好。
小平好，美国之音观众朋友们好。
哎，小平好，观众朋友们好。哎，蔡先生好。
在历史上呢，这个中国曾经啊是世界全球第一啊，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国啊。那么这个是在2020年的时候的数字。那么最新的这个数字呢，刚才我前面说了，就是今年四到六月呢只有49亿啊，49亿。那么中国最多的时候一年吸收多少呢？3340亿啊，现在只有49亿，到这三个月以内，所以这个数字啊降得很多很多很多啊。那么中国呢原本是要把2023年定为投资中国年，那么现在看来啊这个梦啊要破灭了。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说中国欧盟商会的一个调查呢，在570家受访企业中呢，有2/3的表示在中国做生意已经越来越困难啊，现在的融商环境呢已经更加政治化。所以说呢，我想请问啊，这个李少明教授，从您的角度来看啊，外商现在不来中国了，你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外商到中国，我们先知道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中国的市场很大，实际上最大，不管是从生产市场还是从消费市场两个角度看，对吧？那么为了这个呢，那中国市场最大的弱点就是这个政治制度不好。那么以前呢，这个赚钱的机会多，他们虽然还能够就所谓捏着鼻子还是可以去的，现在外商就突然不来了，那么也是这几个大原因。第一就是这个消费不是不是消费不足，遇见了一个经济周期的这个低潮。第二就是这个对政治制度是不是还能够接着容忍，对吧？这是一个原因。现在他又在这个抓间谍，又在这个各种打压手段，所以他这些加起来，那么哪个是最主要的？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并不是因为他长远看中国的市场突然缩小了，而是长远看他对这个制度确实是越来越没有信心了，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
啊，对这个制度越没有信心。那么我们这个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啊，在接受这个 BBC 采访的时候，他有一个看法，他说中国一方面呢重新大力提倡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呢无论是法律法治还是执行均出现了对外商的打压，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形主要是中国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呢彼此之间啊存在着矛盾。那么这样一种看法呢啊，蔡尚空先生你怎么点评？
我觉得这个看法呢是比较客观的。而刚才呢就是说提到啊这个外资啊为什么不来，我觉得呢原因呢是多方面的。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呢俄乌战争呢对这些外资啊带来的冲击啊是非常之大的。中国呢现在存在着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呢就是台海之间。如果台海呢一旦呢出现呢重大的这个武力冲突的话，那会导致国际社会的全面制裁。而反过来呢中国呢也会被留在这个中国境内的这些外资啊进行的反制裁。所以说呢，所以外资现在呢不敢再轻易的进入到中国这个市场。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呢邵明也提到的一个政治制度，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出现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倒退，随着那个习近平的第三次连任之后，也会呢出现一个终身制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导致外资呢对未来啊是没有任何信心的。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西方呢这几年呢，已经呢对这个供应链呢在进行实斗的一些重组，民主阵营的国家呢已经呢在向这个所谓的价值观一致的这国家一起共同做生意这个方向呢，在往前呢，做一些尝试，能不能最终呢把中国排除在外，我们呢值得呢就是有一段时间的观察。但是呢这个趋势呢现在呢是非常之明显的。还有一个呢，现在呢导致外商啊不来的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邵明也提到，是不是就是全民呢现在举报或者是呢这个抓间谍，是让这个外资啊乃至外国人对中国是望而却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导致很多的这个外资啊想到了就是说中国面临的这种全民的举报或者是呢抓间谍这种运动式的方式，导致外国人呢不敢轻易的踏足中国。更重要的呢，现在外资我们过去知道中国的外资啊主要的构成实际上是港资。过去很长的一个时间以来，中国的外资里面港资占了 70%， 这样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呢是非常之高的。现在的这个外资啊，是已经的缩小到如此之小的这个规模，说明呢，这个整个港资，包括香港的投资者，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啊，已经呢失去了信心，不看好中国大陆的未来，因为呢，也就从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香港的打压，使得中共已经失去了香港，更失去了香港的这个资本家。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看到外资更大的成分是港资对中国的投资啊，已经处于一个完全的停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小平，
确实啊，我看到的这个资料就是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呢，有3/4啊来自香港地区。所以说，你要香港出了的问题的话，等于是中国的外资那一头呢，基本上就啊，我觉得就已经完蛋了啊。这个蔡松先生顶到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这个外资呢，那个不来了啊。那么有些网友啊，就是说，你看看这个推特网友啊，他说这个 challenge 啊，故他说这不挺好吗？彻底实现内循环，求人得人啊，他可以搞内循环。那么这个我看呢，这个国内呢也有一些讨论。那么我看这个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王明远啊先生呢，在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呢。外企总数只不过占中国企业总数的2%，年增加值在 GDP 中所占比例不足10%啊。所以有一些人认为呢，这外资啊，这个直接投资来不来无所谓。但是这个王明远先生他说呢，他实际上据估算啊，外资在 GDP 的实际贡献在20%到34%之间啊，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外企贡献更大。另外他说呢，稳住 FDI。就是稳住外部对中国发展的信心，稳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将外资驱逐离开中国呢，将是对中国极大的损害，中国伤不起。所以想问你，李少明啊教授，外资对中国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如果仅仅从资本额来说，外资在中国并不重要。他在改革初期的时候，如果说是重要的话，现在中国自己是有钱的，中国内资的老板们都拿着钱跑了，他不是没钱，他是不敢投啊。如果我们看统计的话，那个有一个表，就是说中国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断崖式的下跌，但是呢，中国资本到外国基本平稳这么多年，就说明中国不是没有钱。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外资并不是资本多重要。那么刚才那位这个王研究员说的是也在说在点上了，外资的之所以重要，它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信心，当然除了信心以外，它带来技术，它带来人才，带来各种各样的外国市场和管理，这都不说。这个信心为什么重要哈？就是刚才我们还要做一个更大的这个比较，就是一个集权国家，一个独裁体制和对于 民主市场体制，也就是平常说的西方哈，我不太愿意用西方这个字，实际上它跟那个方向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先发展的民主市场国家欧美。民主国家对欧美这种民不独裁国家对民主体制，究竟谁更依靠谁？那么这只有四种可能性：民主国家自己互相贸易，这个是互利的，我们都知道了；民主国家这独裁国家之间的贸易，这无法互利，他们之间经常就是开战的。中国如果和北韩和这个古巴就完蛋了，对吧？第三是民主国家和一个独裁国家的贸易。这个是中共最喜欢的，他可以从民主国家享受他的制度，利用他的制度，拿到他的技术，还这个贿赂他的官员，对吧？以这个低人权优势占领他的市场，这个他最喜欢，他不愿意抛弃的。第四个模式就是独裁国家干脆关门自循环。我刚才讲了，关门自循环就是文革，就是内斗，这中共受不了，中共连自己都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大的这个画面，我们就知道。是独裁国家更需要民主国家的市场和这个接受它，而不是相反。这也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是就是有可能性团结起来跟他斗的，就是说施压让他改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外资进入中国是一个信号，非常重要。好，小平。
那么这个国务院呢，这个中共当局呢，就搞了个外资的24条啊。那么这个24条呢，这个被批评为毫无新意啊。那么蔡成功先生，你看这个批评的对吗？你大概还有1分半钟。
这些政策呢，就是说我们看上去呢，它是很有吸引力，或者是呢有欺骗性，但是呢，让外资和外国人呢心惊胆战的这个对外关系法呀，以及最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是7月1号正式开始生效的。这样两个法案呢，实际上对外资啊和外国人呢，我觉得是当头的棒喝。我们也看到呢，美国政府都不断的对公民呢，这个去中国旅行呢发出警告，就是避免呢到中国去啊遭到这个任意的执法，或者是呢禁止出境，以及非法拘禁的这样的风险。我相信呢，每一个想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个外资，或者每一个想进入中国的这样的外国人，他都会呢受到这两个法案的这个影响或者是冲击。只要中国啊现在的这个排外或者是仇外这样的民粹啊持续的高涨，只要中国的政治高压的政策继续的不变，只要中国呢继续的采取呢这种哎人治的方式来管理这个国家，只要中国呢继续它封锁信息，不允许人们呢去说真话，或者是不允许人们呢发表哎任何不同这个官方的政治意见，我觉得呢外资都很难呢恢复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也不可能呢对这个未来呀抱有任何的希望，或者是呢任何的信心。我觉得呢，即使中国呢在这个时候承诺给外资大幅度的让利，也是呢没有办法来让外资回归的。因为连一个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这地方，我相信呢没有哪一个人愿意呢自投罗网，愿意带着大把的资金
好了，
去中国。
蔡先生，我们的时间到了。
好。
蔡先生，我们的时间到了。我本来还想念两条那个观众点评，那我们就算了。那么今天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啊，对这个十大家谈讨论的话题呢，就讨论到这儿。要感谢我们的蔡尚昆先生和我们的李少明教授啊，参加我们的十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